接着请看这个下一篇呢，就是求生天国往生净土。那一则内容，大概可以有三个要点啊。第一个是国字大写一哦，总说啦，总说解决生死的方法哦。当然，这个是共，不是只是佛教的啦，也是这个我们一开始的主题哦，就是求生净天国跟往生净土。好，第二个是一样是在第一页下面的国字大写二，再说明解释一下这个天国的特色还有求生方法。那接着就是往生净土嘛，哈，再讲一个第四页，哈，国字大写三，就往生净土的方法。好，就回到第一页，哈，来说明，导师一开始，要说接下来要说明的，就应该或者是算是讨论的内容了，哈，论题的核心。在注脚一呢，这边是有记录到。这个内容实际上是在菲律宾啊，就是佛那个导师跟佛教居士领讲，在菲律宾。好，一开始有提到这个生死事大嘛，就生死这样的大事啊，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容易解决啊。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个不断轮回当中，希望或者是努力不懈，想要达成什么？后世比今生好，好像是用舒服了哈。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般就是什么增上身心嘛，就是未来世比今生还要好。所以，我们今生是人，那我们就希望未来世可以投生天，或者是投生人呢，我们的享受的可以支配的这些所谓的财物啊，或者是亲眷等等，都会比现生好。就这样，一般叫什么？增上身心啊，那导师说这个是不够彻底的哦。有这样子的，实际上这个对生死这件事情，这样的方式啊，它没办法彻底的解决了哦。所以要解决生死，有种种的方法。那往生净土呢，就是其中一种。那为什么要特别举出往求生天国跟往生净土？实际上它是因为对，一个是对居士的，第二个是怕我们跟一般的。神教没有分别，因为觉得好像往生天国已经很好了嘛，或者是跟佛教往生净土没有差别哦，所以导师实际上是要来回应啊，或者是来做一个分别哦。好，就先说明天国的特色跟求生的法。好，这边个人也是把它大概可以分作四个要点哦，就刮胡国是大写一啊，还有到刮胡国是大写四啊。那我们就依序来看下来哦，在第一页的倒数第一行，天国，我在华人的印象当中，或者习惯上，我们会叫天堂。那佛教呢，就印度，大概是用天界哦。那天有光明的意思，所以天界是什么？光明的世界。啊，那依佛法来说，天界虽然是光明快乐，但是还不够彻底的哦。就因为说这样的光明或是这样的快乐。它有时间的限制，它不是就近的安乐。那我们就看一下注脚三，这个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哦。注脚三中，就直接看刮胡二，然后在华语集的第二册。这华语集第二册就是方便知道的内容哦。那这边是属于上边哦，佛法那个佛法就是导师的一些著作上，后来都用这个上下引号的佛法，它有专指的，就是这个内容是这个初期佛教或是部派佛教的内容，所以对应所谓的大乘佛法，或是秘密大乘佛法，所以它那个上下引号有专指，不是广义的佛法了哈。所以它的佛法概论当中，有些时候是广义的佛法，广义的哈，这边是专指的，就是在初期佛教或者是部派佛教时期哦。这边是解释念天的哈，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天是 deva 这个字，在印度语当中是光明的意思啊。那古代的人呢，看到光，天中有光，空中有光了哈，就会易感，就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哎，是上面是不是有什么人住，好，或者是什么神的存在，所以就称神是天啊。那天比人间好得多哦，所以在身体。比较设法上比较细腻的哈，不会那么粗糙哦。 那寿命啊，享受世界都比人间好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所以求生天界啊，这边就提到嘛，天界大概是印度，就佛教实际上也是供那时候的文明啊，所以印度那时候大概一般宗教、一般文明大概就是叫天界嘛，佛教也引用，那有很多语词都是像业轮回，还有什么涅槃这个概念，都不是佛教特有的语词啊。那老师在讲到涅槃这个概念，老师在什么学佛三要也有提到，佛教涅槃观那边他就有列出印度那时候的宗教界什么情况叫涅槃啊，肚子饿吃饱了叫涅槃啊。当然他这样说法有些人认为导师没有根据，因为这个涅槃什么你哇那这个字或者你巴那就没有所谓吃饭吃饱叫解脱啦或者叫涅槃，没有这样概念，从语词上是没有啦，但是导师的说法在大毗婆沙论中可以找到一些说明啊，那就是什么五种宪法涅槃论，那其中就是什么欲望的满足嘛，哦，这是题外话了啊。所以这个天界啊，天堂天国就把它列出来啊，都是一般宗教大致的愿望，就希望可以找到或是升到比人间好的地方嘛。哦，那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些概念啊。好，下面再看到哦，所以念天法门就是念天界的安乐庄严哦，这是什么布施持戒乃至修禅定者的神属，所以这边就有提到，等一下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想升到天那个要修什么样的内容哦，这边至少这边有提到布施跟持戒嘛。好，在佛法中这是对三宝有信心哦，有布施持戒的功道德或功德行才能升天界。进一步如果具足的信戒施慧，应该是主要还是智慧啦。当然除了智慧之外你还要其他的法来铸成嘛。所以如果具足信戒施慧就可以得预留果，那生于天上。预留果是出果。出果是七次往返人天，七次。不是只有投生人一次啊，是最多啦齁，最多七大生死是投生人一次，投生天这个算一大生死，所以等于说他有可能是14次的生死，就是投生14次，所以投为人是一次，投为天是一次，最多啦齁，最多。好，所以念天的庄严安乐善因善果得到内心的平静喜乐满足啊。再看下来哦，天神是一般宗教所共同的哦。佛教虽然否定神教中比较迷妄的信行，就是那观念啊，就你相信什么，什么都不用做，信主、信神的升天，这样是比较偏邪的啦。但是还是随顺世俗呢，承认有天神的存在，因为天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做到什么？修布施、修持戒乃至修禅定的人会升到那边嘛？但是不是停留在这边，不是以升天为目的啊？所以回到我们的本文第一页最后一行，以佛法说，天界虽然是光明快乐，但是呢，不是彻底的，所以它并不是投到天界，身为天人就算是达到目的地就近的了，还是要进一步再修行。好，接着看到讲义的第二页，讲义的第二页来说明一下天界的特色，那就是大概是天上没有人间的忧苦啦。好，第二页讲义第一行这边，中国印度西洋人都有一种类似的观念，就是感觉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世间太痛苦了，有种种的苦难罪恶困难，所以就想说，可能天上大概就是没有人间的种种这些忧愁苦恼。在佛法中有种种的升天法门，其他宗教也有。那下面就先说明从天界的优势来说明了。好，升天确实也不错了，所以接下来就要举出几件跟人间来对比，以见出天界好的地方，这个见实际上是比较的意思啊。好，比较出天界好的地方啊，这是比较的意思，见是比较。好，下面 看标，先看标题，大概有三个了啊。寡妇一什么？就世事具足哦，没有自然界的灾祸。第二是什么？无人世等的痛苦。寡妇三是长寿无病苦。好，好，那依序来看一下，这个大概也容易清楚明白啊。在我们这个世间啊，比较痛苦的就是衣食住行。所谓的痛苦，就是说我们自己去观察一下，我们从小到大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大概就是要有办法活在这个人类的社会嘛。那活在这个人类社会，你可能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你要去找工作嘛。所以你读了再高，读到博士，那任何职业，医生、律师，大概都是要来维持我们的生计，就是所谓的衣食住行。但有些人的要求高，那你可能你的努力啊，你的付出，你的工作就要相对要辛苦嘛，哈。所以总的来说，不管你的成就多高啦，啊，多么有钱，基本上避免不了就是这些内容，衣食住行啊。所以导致说，人世间最痛苦的就是衣食住行。所以穷人呢，不但是不容易解决，就算是有钱人，他可能也是会提心吊胆，也可能有什么突发状况啊，这个很多啦，天灾人祸等等。啊，相对人间呢，天上呢是顶好的东西吃哦。这边顶呢是相形容词啊，就是很最好的东西啊，就是吃的是最好的，穿的是最美丽的衣服，那住的是非常富丽堂皇的宫殿。那这个所谓的来往自由，就是说它的行，就对应上面的行住坐行衣食住行的行啊，就是它的是来往是自由的。天人也是有些是有神通的啦，没有神通的他的这个环境就是很便利的啊。好，除此之外，从个人来说啦，从个人来说，那从环境来说，我们这个世界有种种的不圆满，就是这边所列到，所以水灾地震啊，这个刚刚地震也刚刚啊，山崩海啸、台风等等，乃至这个所谓的久旱就干旱啊，今年好像也是啊，可能这个大环境影响，所以好像台湾大概每几年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就是可能水很少啊。好，相对于人间，在天国就没有这些灾祸嘛，所以天上是一个非常富乐平安的地方啊。好，接着呢，接着看下来第二个，我们这个世间人与人之间痛苦的事也很多，就是我们的亲朋好友父子夫妻都没办法避免。好，所以在八种苦当中有所谓的爱别离嘛，冤憎会爱别离，所以不见得兄弟或者是父子夫妻就一定是恩爱的啦，有时候是什么有时候是更比较密切的，或是共同住在一起，反而更容易结下仇恨啊！啊，所以有些时候是有些人呢、啊，对朋友是比较友善的，啊，对家人是比较直接的啊，所以说就把伤害都留给家人哈、啊，所以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像要去观想什么？哦、啊，在升起菩提心的时候啊。这个导师在学佛三要也有提到嘛，你要升起菩提心，就是你要观想要怎么冤亲平等啊，就是要观想这个所谓的仇人或者是亲人，他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你要升起菩提心，就是要依着大悲心嘛。那大悲心是什么？平等，帮助一切众生的心，帮助众生离苦的心，所以你不能说。这是我讨厌的人，这是我仇人，这是恶人，不想去帮助他。好，虽然我们不见得有办法有能力做到帮助每个人，但是我们的念头心念上绝对不能这样的分别，是亲朋好友跟我比较好的我才要去帮助，就是我们要升起这样子平等帮助众生的心，所以才会立志向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先消除啦，或者是尽量做到没有亲人仇人的分别。所以我们今生认为的亲人，今生认为我们认为的啦，就以我们为个人为出发点去认为这些人是跟我比较好的，这个不是代表 永久的。所以为什么你今生跟他比较没有缘，哦，也就是所谓的没有缘就是什么，可能看到他就很讨厌啊，跟他共事就受不了，很容易就什么，现在有什么一秒激怒嘛，哦，就激怒就升起很多负面情绪，这个就代表我们没有办法去观察这个所谓的缘起啊，哦，所谓的缘起就是条件所成啊，或者是只要是条件所成它就是不固定的，所以亲朋好友它也不是绝对都是一样的固定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淡化这样的亲人仇人的分别，这样才有办法升起大悲心，依大悲心立志向发菩提愿啊，哦。所以这边就提到嘛，人与人之间有人世间的种人事啊，人跟人之间的痛苦的事也很多哦。所以下面就举例啊，可能有互相会欺负嘛，哈，压迫剥削事情发生，小的事情可能互相的争吵打架，大的事情可能酿成国跟国之间的战争啊，所以天上就没有这些所谓的人世的苦痛了。依佛法来说，在最下层的两天，就靠近我们人间的，一般叫所谓的地居天，靠近我们人间的，就什么四天王天、倒立天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哈，就是说，如果你将六道嘛，就是阿修罗道别立天道的话，那就是六道；如果是五道，就是天阿修罗道就是在天道。那一种说法是阿修罗是住在这个须弥山顶，也是靠近我们的哈。虽然这个四天王天、倒立天比较有战争啊，但是没有像人间那么厉害啊，那么严重。好像我们现在啊，乌俄战争已经好几年了嘛，那以巴战争也一直在持续啊。好，这所以就是说，这个是天上是比较没有像我们人间这种所谓人跟人之间啊，乃至族跟族、家跟家、国跟国之间的争吵乃至战争。好，接着。人的身体是有病痛的齁，哦，寿命也不长齁，哦，天上是没什么病，啊，大概是这样啦齁，哦，就是说所谓的没什么病是你投生的时候就是享天福嘛，啊，但是这个福啊，这个天福也有这个限制嘛，有时限，所以一般会说诶，当这个天人五衰象限的时候，大概他的天福就要享尽了，这时候他就要结束生命，但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是欲界天的话，大概就是比较是享受欲乐，色界天在禅定当中了。当然禅定力退了之后，他也是要投生，哦。所以总的来说，在天上，哦，虽然没有到所谓的长生不老，但是寿命还是比人间要长。好，接着来说明求生天的方法。好，在下面倒数第三行第二页，哦，有了以上的种种好处，哦，那怪不得这个耶稣教徒还有很多的基督宗教的或其他神教都想升天。好呢实在是好了，可是升天实际上也不见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说你想去就可以马上去，哦，所以古人说升天要有升天业，哦，未必求生便得仙，哦，所以要升天的功德才行。好，那这个是借由这个一般古德的说法，哦，来说明，欸，要有这个功德行。那接着看到佛教的至少要做到什么，哦，我们先看到第三页，哦。好，依佛法来说最少要做到两件事，哦，刚刚我们在注脚上也有看到，就是至少持戒跟布施。那导师这边就稍微将这个内容再进一步说明了，布施功德大才会得到享受天的福报了。那持戒精严就是很精实严谨，那这样的行为是超越一般人的道德，所以就会升到比人更好的地方，所以这个是至少要做到的。好，有福报有过人的德行，这个有福报就指的是持戒啊，不是布施。有过人的德行，这个指的是持戒，哦，所以升天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要再升到高一点的天呢，就是要慈悲心，就如同这个基督宗教所说的博爱了，哦，那佛说就是要什么慈悲喜舍，就是以慈为主，包含了这悲喜舍。 那总的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什么？让他人可以离苦得乐。那一般说你修慈心啊，是可以达到初禅的哈，这是有一种说法。所以真的要升到高一点的层，高一点天啊，高的比较高层次的天，就是要修禅定，这就更不容易啊。那其他在基督宗教的祷告啊，只要你专精，这边专精又是什么？专心一致啊，就是你很摄心，专心一意啊，聚精会神，聚精凝神。那不管你用祷告的方式啊，或者是其他方式，就可以达到类似的定心。好，这样类似嘛，所以它不是得到定啊。假设真的可以达到所谓的一心不乱，哦，就可以接近这样子的所谓的禅定的经验啊，接近啊。所以这边就整理啊，布施、持戒，还有这个持，但虽然是持，但是包含了悲喜舍，还有禅定，这个是属于升天之法。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啊，前面第注脚四啊，就是来说明这个第二页的最后一句话啊。那目前看到的像瓜福二注脚四的瓜福二啊，就是宋朝的高僧传，这边是有提到什么升天本质升天也，然后未必求仙便得仙，那就后面那句话是跟导师的文比较接近。好，那在瓜福寺，我们刚刚说的这升天法嘛，如果是导师在最后第三页这边整理的是布施持戒，还有慈悲喜舍，还有禅定。但是在成佛之道，它有两个词啊，等一下我们看注脚五，就是这样子，这两个词常在说的是什么？三福业，第二什么？端正法。我们先看到所谓的三福业，在瓜福寺成佛之道这边，生人生天的正业，佛说三福业，就是布施、持戒、禅定。那唯有勤修三福业行，才能得人天的乐报。所以有些人不明因果，不修正业，妄想生人生天，就像祈求天地，希望天地可以帮助他达到升天的目的。那下面这个可能也不是只有这个文脉提到啦，这个有些时候好像在说明这个业力到底可不可以改变的时候，或者是你祈求式的有没有办法帮助，就是你用祈求的方式有没有可能满足你的愿，等于说你不什么都不用修嘛，你就祈求的方式有没有可能等可以满足你的愿望齁，你的需要。这边就提到这个，这个是在像《杂阿含经》的文啊的内容，不是文，是内容。佛就呵斥他们嘛，就希望求天地来帮助，祈求式的方式。所以不修三业而祈祷升天，就如同将一个大石头投入在一个大的池塘里面，而你站在岸边在那边祈祷，希望这个石头可以浮上来。哦，所以简单说就是你想要升人升天，就要修这个生人天的正业，正确的业嘛，或是善业啦齁。好，所以下面一样有提到这一句话嘛，生天自有生天业，未必求仙便得仙。好，世间不知正因正果，不知正路修行，妄想求生人间天国的人齁，实际上也是很多啦齁，就是说你用祈求式或者是不明这个因果业报的道理啊。好，接着看到第三页的注脚五啊。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三福业也是修人天嘛，就是布施持戒修禅定，跟我们这边有关系。那另外的就是有个词叫端正法啦，在我们本文上面瓜福二是用的标题上也有端正法。那端正法大概是怎样的情况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瓜福一啊，注脚五瓜福一是杂阿含的592经，这个是佛来度化这个几孤独长者啊，所以这边一开始，当然这不是一开始，就是我引用的经文啊，就是它应该前面还有些交代说明的啊，就是还是有些内容，但是我们是给大家看这比较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内容。那世尊就带领这个几孤独长者入房中， 就这个他的座位而坐嘛，端正细念，而是世尊跟他说法，好、哦、让他生欢喜心啊。那所说的法是什么？他有大概有点像定型句啊，就说什么诸法无常，所以应该要怎么布施、持戒、升天，所以要修这些内容。好，欲是过患，好、哦，欲的执着、欲的过患、欲的处理，远离之福。那听完之后呢，几古鲁长者就见法了啊。那见法基本上也可以说他已经有体证实相，见这个诸法实相啊。所以他怎么度诸疑惑嘛，不由他心，不是由他人的解说他产生的信心，他是自然见到法产生，哦，原来法是这样子，道理真理是这样子，所以他产生信心。在这时候呢，他就坐起来整理衣服啊，即从坐起正衣服，整理衣服啊，向佛作礼啊，右膝着地啊，说他已经知道了啊，所以他尽行受皈依佛法身啊，他就成为这个所谓的优婆塞。优婆塞像也是翻译呢，乌帕萨卡，乌帕就是什么近，靠近啊，所以在翻译上就把它翻作净世男，就是亲近侍奉三宝的男众，就优婆塞啊。正知我就是希望佛可以去证明啊。那瓜福二的中阿含经基本上也是跟佛跟居士说法啊。下面就有提到是跟这个瑜伽长者。这边一开始啊，不就引用了这个内容开始，这边有提到佛未彼说法嘛。希望可以让他有所成就啊！那如诸佛所说，如诸佛法先说端正法啊，这边就有提到端正法。那什么？就是说戒、说布施嘛，说戒、说升天之法啊。悔之就是来说欲是过患，生死是污秽啊。所以赞叹无欲为妙啊，道品清净。接下来又说如诸佛说正法要、哦、所以他大概有两个次第啦，就你心地调柔的时候，应该说用先用端正法让这个听者心地调柔可以接受这个甚深法。所以心地调柔就是降伏的部分的烦恼，因为他要出离嘛，要升起这个欲为过患，要出离欲嘛，所以他对这一部分烦恼接下来才说所谓的正法要，就什么苦习灭道，这苦习习就是苦集灭道。那听完之后，这个瑜伽长者一样是什么见法得法，断诸断疑度惑嘛，所以他应该是有降伏部分烦恼一样。他这个像没有去确认啊，就是说他已住果证到底是听完之后是证到多少哈，出国还是多少，但是见法看到诸法实相，就声闻的次第至少是出国以上。所以在经文上面会有个词叫法眼净，法眼净就是你提看到诸法实相，你的法眼清净断了一部分烦恼，出国以上。那下面他就一样是说他要皈依三宝成为优婆塞啊，下面又提到进一步受持五戒。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在注脚式瓜福式是三福业，那这边提到是端正法，就跟升天有关系的啊，布施持戒升天之法。那瓜福三是优婆塞戒经啊，那这个大家自行看。那在瓜福式的大智度论啊，这边有提到布施的德啊，富贵欢乐可以得到，之后可以得到富贵嘛，持戒之人得升天上。那你有禅定智慧的话，可以清净心，没有染浊，没有烦恼，可以得涅槃。好，但是接着提到布施之福是涅槃道的资粮，所以因为我们意念自己布施，心生欢喜，心生欢喜，心就专注嘛，心专注达定，就一心，一心可以观无常生灭。观无常生灭可以得到，所以它是有次第这样的说法啊。等于说，布施是一开始的哈。好，接着在瓜福五这边再说，哎，为什么布施破？就为什么六度还是以布施 为刚开始，然后这边就有提到，这个就跟我们这边比较关系。刮胡，大智度论卷四十五，复次一切诸佛说法时，谈波罗蜜为出门哦。当然，谈波罗蜜就是布施波罗蜜，大乘法强调波罗蜜啊，就是依着布施可以大到所谓的成佛。那如果是声闻佛教，当然是布施啊。如经中说。哦，这个就跟我们刚刚看到刮福一、刮福二有关系啊。佛常出为众生说布施、说持戒、说升天，就是这个升天上就是禅定啊。说五欲的未着啊，就执着欲的啊。那先说世间苦恼啊，道德利益，后说四谛嘛，就如同在刮福二说的哈，先说。端正法，接着讲正法要了，正法要。好，那下面的刮福六佛法概论的内容，这个主要就是给大家看的就是什么，如诸佛先说端正法了，闻者欢喜为说戒啊，说施说戒说升天法，这个给大家知道。好，那就大概是这几个了，所以回到本文上面啊，从讲义的第三页开始啊，上面开始，就是你要升天，从佛教角度至少要做到的就是要布施持戒啊。那如果你要比较高的天哦、啊，就像或者比较亲近呐、啊，比较亲近，因为欲界还是欲界天，它是染着欲乐嘛。那色界天是禅定之乐啊。所以你至少要做到的是布施持戒。那如果你要在高的天，就要修禅定哦。好，那这个持，这跟这个所谓三福业跟端正法是有关系的。好，接着我们就看到讲义的第四页哈。好，那接下来是要说明佛教，刚刚已经说明佛教嘛，那就来说明其他宗教，这主要是讲的基督宗教。他们的升天的方法是什么？就来辨识，来分别一下啦。好，所以第一行，第四页第一行，诸位觉得佛法说升天啊，为什么这个升呢？不是这个出生的升啊，像就是说，你说上升天界啊，那我觉得是这个上升的意思啊。升天那么困难，那基督教却相反，只要信主或信神就可以得救。上升天国，就升到天国。好，导师认为其实在基督宗教所说的这个方式啊，它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的。那他就来说明一下大概是怎样的情况啦，他以他的角度而言，以他的观点来做诠释。就是说如果是基督宗教所谓的信主得升天，到底是怎样回事？这边在第三行，要真正的信仰，就是说你要对你的对象产生信仰啊，真正的信仰。不是跟着别人一起去啊。有些时候你看在西方国家，他们不是礼拜，所以说有礼拜什么，礼拜周日就去这个教堂教会去礼拜嘛。有些就是跟着家人去的，他可能不见得很认同啊。可这边就讲你要真正的信这个主啊，信耶稣啊，那也要悔改，还要祷告。得到重生啊，心里面起了一种离染得净的变化。当然这样子离染得净是相对而言啊，不是真的去断啊。有了这样子的经验呢，智慧呢奉行博爱的精神啊，进一步呢就会做到这样的，你有这样的精神嘛，这样的观念，你就会，你的所行呢就是会合于跟所谓的布施持戒相关。好，所以你要进一步有这样子的行为才能升天啊、哦！什么都不要做，信就得救啊、哦！那只是比较是廉价倾销的宣传啊、哦，就是强调这样的好啦，所以它不是真的就如此。这导师依他的观点去做这个诠释，说：信主升天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啊、哦？好，接着看下来啊、哦，这个主题、哦，所以佛法虽说天界好，但不劝人升天，因为天不彻底、哦、耶稣教说升天得永生、哦、 永远是快乐和平长寿。但佛法说啊，天界虽然是寿命长了点，哦，你可以说那是十万乃至万万年，这万万就是什么一亿年，但是总有一天这个福报会享受尽，禅定力也会尽啊，所以福报完了禅定力尽了还是会堕落。所谓的堕落当然也不见得说就是会造堕恶去的，就是相对而言，就是你不能一直在那个天的状态，你会随着过去所造的业哪一个先成熟，那如果是重的恶业当然就堕三恶道嘛。那如果是一般的可能没有很大的重恶或善的话，可能有可能会 投生为人啊，所以就不一定啊。相对而言就是你本来是比较高的天，但半堕为人那也是算堕落嘛。所以天只是享受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没有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那佛法是要希望可以能够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上就是一开始第一页所说的，或者上面说的这个生死啊，生死解决生死就了生死这个问题，就一开始有提到的生死四大，或者是上面一行所说的这个生死。所以佛法是希望可以真的解决这个所谓的生死问题。好，那个稍微看一下，我们可能也很少有注意这个注脚六，看一下注脚六。我后来去找了一下，大概像瓜符一啊是中阿含经的说法，瓜符二是玄奘的本事经。那本事经也是比较特别啊，导师说它的体裁应该说它的名称叫经啊，但是它的体裁有点像论，所以它好像不知道是真的一部经还是它整理的。那第三个是大智度论，先看一下这个中阿含经它怎么去算呢。好，就佛就跟居士复说，跟居士讲嘛，说这人王啊，国王不如这个天乐啊。当然前面还有内容，我们主要是看下面这里他怎么去说明啊。人五十岁啊，人类五十年是这个四天王天的一昼夜啊。那如是三十个昼夜为一月，十二月为一岁，就一年，等于说有365天。如此500岁是四天王的寿命啊。那换算人间到底是多长，这好像看不太清楚啊。就中阿含经是看不太清楚了啊，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看呢。这个下面是有提到，是下面当然没有全部引下来啊。下一段文是人百岁是33天，就等于说第二天，预计第二天，四天一晚是第一天，第二天是33天，就到立天。我们一般说这个两天是靠近人间叫地居天啊。所以人的100岁100年是33天的一昼夜，等于说33天的一天等于人间100年的意思啊。刚刚的说的是四天王的一天等于人间50年。好，那一样是30个昼夜为一月，12个月为一年，那33天的天寿有1000岁。那这样1000岁换算人间大概要多少啊？这个也要稍微换算一下。好，下面是欲界的第六天，叫他化自在天或是他化乐天。好，一天等于人间1600年，那他的岁有16000岁了啊。这实际上怎么算呢？我们看一下本事经哦。本事经它就解释的比较清楚哦。好，瓜符二这边，好，无从世尊闻如是语哦，就听这个就如是我闻呐哈。那玄奘大师大概可能比较照中文的语法，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如是我闻，Awang Mayang Surutam 哦，这个实际上不是中文的句法。因为如是是这个听到以下的内容嘛，应该是我闻如是，或是就是我听到以下的内容哈，应该是这样子啊。所以这边的玄奘大师翻译就我从世尊如是闻如是语，它实际上就是如是我闻的这个中文语法了。然后比丘当知， 绿油山是天胜于人，就是什么寿命比较长嘛，长得比较庄严啊，他的快乐比较多，或者是他的乐是比人间多了。那下面一样，我们主要是看这个到底这个天的时间跟人间，或是天的寿命换算成人的寿命大概是怎么换算的。那一样这边四天王天一天大概人间五十年嘛，那一样刚刚的内容一样啊，就是以三十个昼夜算一个月，一年有十二个月，等于说一年它不是三百六十五天，它是三百六十天。那你看你就这样啊，那这样子它总共有五百年，所以这个它最后就这样子等于人间九百岁。那九百岁是怎么算？就是什么三百六十天乘以五十年再乘以五百岁啊，对吧？它 一年是三百六十天嘛，一天等于人间五十年，所以三百六十乘以五十之后再乘以它的岁命是五百年，所以合起来就是这边说的九百万年，九百万岁，人的寿命来说是九百万岁。好，那如果是第六天他化世在天，他有一万六千岁，他换算成人的寿命的话大概就是有九十二亿一千六百万岁，这样可以吗？反正大概就是有个概念就好了。当然也有人你去找，也有人去整理，也有人去整理。好，那瓜福山大致都论差不多，差不多内容。好，以上就给提供给大家参考了。这个上也是就是稍微了解一下这个天上的时间跟我们人间怎么去换算呢？好，接着回到我们的本文上面掉第三个主题，就辨识往生净土的方法，这个我们就相对会比较熟悉的啦。好，我们分作三个要点，瓜福国字大写一，稍微解释佛教净土。好，那先看一下这个本文第四页的倒数第二行啊，净土是清净的世界。那佛法中的清净的世界很多啦，这边举的是东方的药师佛有净琉璃世界，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嘛，十方佛亦有各清净的佛国世界。那我们一开始上一节有提到在跟阿弥陀佛对论的东方，就像什么阿处佛他的妙喜世界嘛，所以东方实际上也不是只有一尊佛一个世界，或者是一般说的佛说阿弥陀经他有列出嘛，东南西北还有上下都有很多的佛国世界。好，接着看到第五页，因为平常都讲阿弥陀佛大家比较懂，所以他下面就来解释专门讲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下面就来分别一下净土跟天界的相近，差不多一样的，那大概是从这个佛环境人事寿命等等。好，看到讲义的第五页这边相近之处了，倒数第三行，净土跟天国都没有山崩地震等自然的灾害，那物质丰富，现在等于说衣食住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所住的或者所环境上黄金为地嘛，所住的宫殿是很富丽堂皇，这是从这个地方或者是下面所说的这个人事方面都非常和和，一般就如经上描述嘛，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如兄如弟都，而且呢投身到净土的众生寿命都很长。好，接着是讲修求生的方法那净土不止环境相差不远，连求生的方法与天国也相求生天国也相近。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六页前面有提到求生天国就是什么布施持戒嘛，那你要求生净土就是在这之上除了布施持戒之外呢你还包含了你要信仰发愿忏悔感恩称名，那称名就可以说你称耶稣的名字或称佛的圣号乃至一心不乱这些 内容哦，就是或者修这些法才可以达到目的，就是什么求往生净土。好，此外呢，在耶稣教说靠耶稣的力量拯救，那佛教呢，它实际上是靠的是阿弥陀佛的慈悲愿力来接引的，所以它有相近，所以相近就相似，但不代表是完全都一样。好，下面来分别一下它有根本的不同的地方。好，既然有这些相近的地方，那为什么佛教提倡往生净土而不赞成求生天国？好，这实际上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所以下面就要解释了。第一个是什么？照了科判来看呢，是平等而非阶级啊。第二个是进修非完成，第三个是上升非退堕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掌握的啊。好，看下来，好，第一平等非阶级，这边要说明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现在有这个两大菩萨啊，就观世音跟大势至菩萨啊，是比我们早修行。哦，这位大菩萨哦，将来都要来继承佛的位置，就佛位啊，就是将来要成佛的啊。所以，只要我们升到极乐世界啊，得到佛菩萨的教导，将来也可以跟他们一样成就佛道。所以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所以到了西方，只要慢慢修学，终可以成佛。哦，这个就要跟下面啊要来做对比啊。好，经上说极乐世界佛光明寿命无量，那往生众生也是光明寿命无量，与佛平等。好，对应这个基督宗教，天国实际上是有阶级性，上帝是至高独一无二，所以就算是可以升到天堂，绝对不可能成为上帝，因为他不可能有两个至高无上的人的神啊。所以只要投身天堂，升到天堂的人不可能成为耶稣了。所以阶级就是世间忧苦的根源，就是有阶级就有分别，那天国也是不例外哦。所以佛法是以平等为基础才彻底。好，这边在注脚八是有列出相近的了，我们在注脚八这边呢，实际上是有列出的是这个佛愿啊，那当然没有去找其他的经文，就是说佛的发愿的内容啊。那我就稍微的对应一下啊，像第一个，像这几个瓜佛一、瓜佛二、瓜佛三、瓜佛四，都是佛说无量寿经的译本。好，第一个是汉朝翻译的，第二个是吴之谦翻译，第三个是曹魏康生凯，第四个是唐菩提留志翻译。但是，跟上文所提到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有关系，但我这边是列出的是愿啊，就在法藏比丘过去发的愿，不代表经文内容上面没有去专门去找经文内容啊，就稍微对应一下。你像在瓜佛一的话，瓜佛一跟瓜佛二啊，就导师研究它是24愿本的这个无量寿经啊。那瓜佛三是48愿本，瓜佛是应该也是48愿本的，所以它的每个愿它对应的不太一样了哈。像瓜佛一，它是第13个愿，这边是说我做佛时令我光明胜于日月，不是只有超过日月，还有诸佛之名百亿万倍啊。那只要有众生。诸天人民鲁洞之类见我光明，都怎样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作佛。他这边是没有提到这个众生的。那下面第15愿就是说，我作佛时人民有来生我国者，除我国中人民所愿，于人民寿命无有能计，他是寿命无量，这就比较明确的。那在瓜佛二基本上都是跟佛有关系。瓜佛二是在吴志谦翻译，他是第21愿， 使谋，这个谋就是我，然后作佛的时候，令我国中菩萨罗汉寿命无央数劫，就是寿命无量嘛。得是愿，就成就这样愿才作佛，不得是愿终不作佛。所以这样子反推 回去嘛，在菩萨地菩萨行的时候发的愿，那现在他已经成就阿弥陀佛了，所以可以知道他的愿是可以成就的，只要投身到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罗汉，他寿命是无数的无量。那在第二三愿这边是说到的是国中诸菩萨罗汉皆智慧勇猛，顶上皆有光明，所以这边是没有强调说光明无量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这两个古义本都是属于二十四愿本，但是好像它对应的这个愿的内容不见得是一致的了。当然这关键词是有了，像寿命无量啊、光明这些啊。那瓜福山，瓜福山大概是跟佛有关系耶，他这边没有特别强调他的众生。好，当然我们这边要说的是，我们这边只是先从这个法藏比丘他所发的愿去看而已，所以不代表其他的经文中没有特别强调，不代表这样子的。接着我们再看到本文上面第二点，刚提到的投身天国跟净土的差别，第一个是净土是平等非阶级，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不是只有佛最高最圆满，最只有佛而已。当然是成佛是最圆满最圆满没错，但是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佛，但是投身天啊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上帝啊。好，第二是进修非完成。好，最后一行在基督宗教说生天国就得永生是完成的，就是你投身天国就已经结束了，已经完成了。就佛法来看呢，第七页第一行，其实这并不究竟因为智慧跟功德一切都还没有得到圆满如果跟耶稣比，至少你也没有到 耶稣这样子嘛，所以你不能成为耶稣所以这样子永生可以说是什么永久可惜，永远的缺陷，因为它没有圆满了。好，那生净土呢就不同，念佛求生净土并不是因为净土它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衣食无缺无忧无虑去享福，而是生净土要跟佛菩萨们好好的学习。所以虽然生净土的时候还没有圆满，但是慢慢修学，或者是我们是朝向于圆满的修学所以生净土它不是只就近进修，它非圆满或是非完成。好，另外的是从净土来说明一下，净土有种种的疑问他要做来说明一下，或者有人就要问嘛，要学习佛法在这个世界学习就好了，何必要到西方呢那这么说虽然也对了，但是这个世界就是娑婆世界，它寿命比较短，环境比较恶劣，障碍比较多。寿命就是我们在这种所谓的三界轮回当中，我们的生命都是一起一段一段的了，所以我们没办法保证这一次修行下次就再去修行那所以环境上恶劣障碍也多，天灾人祸也多，那在净土就不一定就不是这样子嘛，他安乐长寿。所以在前面有提到，只要投身，应该说不是前面这里不是这一篇，是我们在讲那个净土心论或者是念佛前说都有提到，往生西方净土的众生他可以修行到不退转，到不退转之前他不会结束生命，他没有死亡所以他是很长寿，可以慢慢进修嘛。所以这个就是可以帮助，如果你担心，如果没有信心有办法修行菩萨的正常道的话，投身净土上也是一种方式好，另外的极乐世界有所谓的上品上身到下品下身等九类的分别那有的到那边要修行还很久才会花开见佛体 听佛说法悟无生的、哦、就是说体证这个无生法忍、哦、或是诸法实相，这个在注脚九我们大概有把这个范围列出来了、哦、这个注脚九这边，这个实际上在《观无量寿佛经》就有提到，我们在上前一篇的净土心论当中，导师在解释这个九品往生的时候，我们在注脚上面也有列出经文、哦、上品人，上品这个三生的众生、啊、基本上是只要投身净土很快就可以见佛听法悟无生了、啊、那中品呢大概就要在莲花中待了一阵子再见佛，那下品呢就要很长时间了，就你可能在莲花苞里面要很长花才开啊，哦，所以它是有这样的分别啊、哦，所以就感觉上好像了、哦、导师为什么这么说？再看下面哈、哦，哦，这好像就觉得在净土中有阶级的分别哦，实际上呢，不能说净土有阶级的分别，只能说我们应该说修行者、往生者他所修集的功德，他的程度不一样。或是有修行的进度不一样，所以下品往生者要经过多少的时间修持才可以上品，那总的来说啦、哦、这个阶级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你下品可以进修到中品，中品或者是最终都可以成就佛果的、哦、所以简单的说，因此生净土不是天国式的以此为完成，而是要去那边进一步再进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好，接着是第三个，上升非退堕，请看到第八页，第八页。好，经上说生极乐世界皆得不退转，这我们在前面的那两篇文章都实际上都有看到了，不像我们这个世界啊，可能因为痛苦痛啊、生病或烦恼种种恶因缘的阻扰，修行了一些时间也有可能会退堕哦。对，有些时候我们没有遇到啊，对，那我们遇到很大的一个变化、灾难、变故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转信仰的哈、啊，这也很难说了啊。好，下面就有比喻啊，就这以下的内容我们大概下一次再把它稍微看一下，因为这个像也是很简短也很浅白，我们先看到最后了、哦、最后就是结义这边、哦、好，假使有异教徒对你说主可以救你、哦、天国有什么好处，西方跟天堂是差不多、哦、那可以简单的回答说，好是好，但是还是差了一点，那这下面这几个内容都是对应刚说的、哦、根本不一样的地方、哦哦、所以天国天堂是有阶级，佛的净土佛教净土是平等、哦、另外是慈悲功德、不永远不圆满，因为你以为投生天国就已经圆满，实际上它还是进修啦、哦、所以永生是靠不住的、哦、福尽呢还是还堕、哦，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